水灾过后，中国有一难，川普猛踩中共。美国警告南韩，千祈唔好谂骑墙外交。大罢免失利，赖清德承压，掌门人林桂龙出面定调。李在明白费心力，北韩忙于同俄罗斯合作。日本产十二式远程反舰导弹部署熊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面请收睇今日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北方大水，南方疫情，日子都唔好过。川普真系三线出击，正快速咁完成对中共嘅包围。华北地区连续遭受暴雨，北京市29号发出洪水蓝色预警，仅系北京北部暴雨就导致30人罹难。为保卫首都，北京周边密云等多个水库泄洪，天灾人祸双重打击。而且官方冇预警，冇安排撤离，下游嘅涿州、奕县、大院等多地遭受洪灾，有人员失踪，水电通讯全部断晒。网传影片中，街道变成河流，浑浊嘅洪水卷住汽车、杂物滚滚而下，就好似末日场景咁。7月28号，北京怀柔区孙湖沟村村民对住镜头求救，佢话村里边仲有330几人冇出到嚟，仲有重病患者急需要救援人员救助。呢啲都唔喺官方通报嘅数据里边。北京密云区一位居民被洪水困喺屋企，佢隔住防护栏拍影片话：真系太可怕啦！我喺度等救援，但唔知道会唔会嚟，咩时候嚟？110根本打唔通，成日占线。我仲打咗123、15，对方嗌我原地喺度等。一楼已经浸水啦，我将细路嗰啲嘢都执好，准备随时跑上6楼嘅。我阿妈同我先生出咗去攞车，但先至10几分钟，水就一阵间就涨到比一层楼仲要高，佢哋根本翻唔到嚟。我一个人喺屋企，要照顾2个9个月大嘅细路，仲有一个瞓喺床上边嘅老人，嗰种无助感，边个能够明啊？如果只系我一个人，我可能唔会咁惊，但我最担心嘅系啲细路。下边呢段影片显示，北京周边一家医院被浸。洪水从1楼走廊直卷而过，涿州已经是3年2次浸，当地人好嬲咁话，当局要保洪安，根本当涿州是北京嘅马桶，只要北京一落雨，房山就无预警咁泄洪，洪水猛虎落山咁一样冲击涿州，而涿州下游嘅白沟河泄洪能力不足，上下游夹击，整个涿州变成汪洋，冚唪唥瘫晒啦。奕县亦几乎次次被浸，当地居民话根本冇预警，大水冲咗入屋，发出响声先至知，只好躲到屋顶上啦。而家水深已经有2米。河北兴隆县有人影低县政府门前嘅洪水，旁边有人喝止话拍照犯法。天津、山西等地亦都遭遇水灾，由于冇预警，山西天镇县一架客车被大水淹没，车上边12个人全部失踪。洪水仲带嚟咗一个威胁，就是蚊传播嘅基孔肯亚热，随时可能扩散。基孔肯亚热喺当地语言中意思系弯腰嘅人，指病患者因为剧痛，连企都企唔直嘅，可见呢个病系有几痛苦。而家目前冇特效药，只能够对症治疗。目前基孔肯亚热正喺南方肆虐，正演变成为人祸，有啲地区开始封锁。顺德某小区因为出现病例，要求住户抽血排查。佛山市桂城区25号通报，多家出租屋嘅屋主唔配合防疫，拒绝入户排查同埋整改，就被停电惩罚啦。更可怕嘅系核酸检测亦嚟啦。体制内嘅专家张文宏27号对官方媒体话：为咩呢次传播咁快？系因为人亦都系传染源，会帮助病毒传播。现代交通嘅便捷，仲可以导致跳跃性传播。呢句话讲得似乎就是为进一步封锁做铺垫。网友担心话清零噩梦又返嚟啦，白纸革命会唔会重现呢？广东而家陷入日头高温晚上暴雨嘅循环，唔单止影响农作物收成， 亦会令到疫情扩散。灾难冲击中国的民生、经济，形成对中共的挑战。目前，川普通过关税重组国际同盟，在欧盟签署贸易协议后，这个新的经济同盟已经大致定了。与此同时，川普给普京发出了10到12日停火的最后通牒，并联合英国等传统盟友国加强对抗中共。布莱巴特新闻网华府政治总监马修·博伊尔在班农战情室节目中说，川普仅用6个月就同占全球 GDP 近 60% 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他正在三线并进，一边组织全球经济同盟，一边将普京逼上了谈判台，再同时出脚踩着中共。英国国防大臣希利27号在澳洲强调，如果台湾海峡爆发冲突，英国已经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而北约上个礼拜宣布，要做好同时同中共、俄罗斯两线作战的准备。明居正说，北约用了两线作战，意味着北约不单止在欧洲应付俄罗斯，还要到亚洲应付中共。讲白了就是，如果中共打台湾，北约必须出兵。这些表态其实已经表明川普的立场。美中问题专家蓝雪分析台湾的重要性，说台湾是第一岛链上防御中共的重要堡垒，而且它的位置处在第一岛链的中心地带。中共一旦控制了台湾，它下一步就可以直接威胁到关岛和夏威夷。所以这个是西方基本上是不可承受之重。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就会发生彻底的逆转。不论是美国本土的防御，亦或是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美国和所有的盟国都不得不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打一场非常艰苦的保卫战。因此西方已经逐步打破战略模糊。蓝瑞说，北约国家比如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等这些国家，之所以派他们的战舰到南中国海、到台湾海峡去宣示航行主权，主要的原因就是直接要讲给中共听，你不能够动台湾，你只要动台湾，这样就是同整个西方世界开战。川普基本完成经济组图，军事上亦将盟友拉到印太，这种背景下，他准备通过终结俄乌战争切断中俄同盟。蓝瑞认为，川普在个袋里面应该已经有一份俄乌和平方案，而且他准备将重心转向解决中共问题了。这次将停火期限缩短到12日，应该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川普在俄乌方面基本上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因为他和北约之间已经就俄乌战场未来怎样解决达成了初步的协议。第二个就是川普在关税谈判上和欧盟之间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基本上签欧美之间的关税协议没什么大的障碍了。川普现在基本上和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都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开始将他的贸易谈判的重点转向中共。川普不用担心他和中国之间的关税谈不下来，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和股市，所以说他开始通过这种方式向中共施压。接下来川普可能安排和习近平会面，这个可能成为今年全球最瞩目的时刻。南韩朝鲜日报报道，近日美国朝野两党不断提醒南韩等友邦在对中共问题上需要表明立场。美国不会容忍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这种骑墙外交。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斯特24号以视讯方式出席华府的黄金国际战略研究所会议。他在演讲中表示，南韩有些人尝试令美国和中共都满意，脚踏两只船绝对不会成功，最后只能够带来损失。马斯特表示，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唯一伙伴，而且绝不能被利用。盟邦如果只向美国提需求，那就没办法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在牵制中共等问题上，南韩等应该负起更加多的责任。马斯特还说，川普正在努力重新设定美国的对外关系， 令到美国不被利用，亦令到美国的帮助不被视为理所当然。美国防长克格塞斯五月已经在一场演讲中指出，我知道很多国家考虑一边和中共进行经济合作，一边和美国进行防卫合作，但在重要地区，我们不会放任盟国伙伴从属于共产中国，不要寻求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大罢免失利之后，外界最担心的就是台湾社会分裂加剧，怎样安抚民众情绪，弥合党派裂痕，避免中共有机可乘，是当前重中之重。政国会掌门人林佳龙28号晚间召集会议，会中定调拥护赖清德，力挺行政院长卓荣泰。据自由时报报道，新北市议员李宇翔昨日在面书发帖文，主张赖清德应该辞去民进党党魁，卓荣泰应内阁总辞，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辞去党团总召和立委职务。作为民进党内派系之一，正常国家促进会在外交部长林佳龙召集下召开决策会议，会中达成共识，基于国内外局势动荡，赖清德应该继续担任党主席，令政务党务顺利衔接。大罢免24个选区并不是全国性选举，不应该因此否定卓荣泰内阁施政，亦俾卓葵持续领导行政团队。28号，金融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透露，赖清德将原定8月的出访行程押后，是因为美国政府已经通知赖清德无法过境纽约。这个消息虽然没有获得官方证实，但对台湾社会来讲仍然是一个震撼弹，引发各种猜测。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大罢免不会影响台湾的关键地位，不会导致台湾被美国边缘化。赖清德的决定应该和台湾国内局势有关。赖清德总统突然取消行程，当然也会考虑到国内大罢免失败之后，民进党受到非常之大的批评，特别是罢团对执政党没有全力协助投入表达不满。罢团这次几乎影响到200万投票的力量，这个力量又不是直接和民进党的这些党员有关，所以这股庞大的政治势力也会造成总统这个时候如果再出访就达不到加分的效果，反而可能就会被批评。听众朋友怎样看大罢免失败之后的台美关系？你认为会受到影响吗？南韩总统李在明日前对北韩抛出橄榄枝，强调本届政府和尹锡悦时期不同，表示期盼和北韩恢复信任关系。不过北韩正忙于和俄罗斯加深关系。金正恩的妹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28号表示，北韩对于南韩提出的任何政策或提议毫无兴趣。金宇正透过朝中社发表评论说，如果南韩以为只是靠几句感性的话语就能扭转一切后果，那就是最严重的误判。金宇正强调，我们不会和南韩坐下来谈判，双方没有会面的理由，亦没有值得讨论的议题，韩朝已经不再是同族关系。李在明上任之后，不单止停止在边境播放民主宣传广播，亦禁止活动人士对北韩空飘传单。但北韩目前聚焦和俄罗斯的关系，最近衔接俄国和北韩两国的大桥和铁路运输开通，从莫斯科直飞平壤的定期航班亦正式开通，北风航空首班波音客机已经顺利降落北韩。莫斯科时报报道说，以前从俄罗斯到北韩只能经由海参崴转机，现在莫斯科有了每月一次的直飞航班，大约8个钟就可以飞到北韩。外界认为这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地缘政治上的新胜利。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款国产远程12式反舰导弹改良型 首批部署在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基地，最快今年年底前完成部署。这款导弹射程达到1000公里，可以从九州攻击中国本土。部署完成之后，日本将正式拥有攻击敌基地的能力，主要目标就是中共。防卫省计划在明年春天后增加12式反舰导弹的部署地点，包括大分县和冲绳。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